好，这是刚才我们讲了第17啊，就是灵验消融差别嘛。我下面看第18个小标题：心现是义理门，心现是义理门。好，问答，就有人问说：修道得道有持己否？修道得道有持己，持己什么东西？就是顿渐，对吧？哎，这个顿悟成佛还是渐修成佛，对吧？顿悟成佛还是渐修成佛？他说修道得道，对吧？有持己，就有人很慢很迟，有人很快，对吧？有人很快，就是有人顿悟了，有人渐修了，对吧？有人渐悟，对吧？对对，通过长期的修行啊。他说，持己叫百千万劫，也就是说，顿悟和渐修呢？这两个的差别呢是百千万劫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差异太大了，对吧？就是，就是持就是慢，对吧？急就是快，对吧？就是顿悟和渐修呢，这两个的差异是百千万劫，对吧？百千万劫。所以从禅宗来讲的话也是这样，禅宗比如说那云门祖师他去找木舟和尚，对吧？那他找木舟和尚是第一次敲门，木舟说谁？他说某甲是我。然后刚一开门，咚一下把门关上，把它推到门外，门关上。好，那第二次也是这样，是吧？第三次，是吧？第三次是他就把这个脚伸进去，非要把脚踩在这个门框着，这意思你不要把我关在外面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结果原本也一只脚被夹坏了，是吧？原本祖师一只脚被夹坏。然后呢，木主讲了一句话叫"勤拾度乐钻"，是吧？那个琴是杜乐钻，杜乐钻是什么东西？就那个钻井的那种工具啊，那种锥子。琴是杜乐钻，那它是五代的那个云门祖师，应该是五代时候的事情，那跟秦代隔了好久了，对吧？隔了好久了。首先，杜乐钻就是一个老，就是一个废品，对吧？就是一个被抛弃的东西，就是秦代的时候的一个工具，对吧？一个钻井打井的一个工具。就是看到他的，就是你这一刹那，就是也就是说，就类似于人家讲雁过新罗或者18000，就是说你进来，就这一刹那，你没有接得上的是，你这个念头一下子跟着错过以后呢，你就是千万劫的轮回，也就是你这已经是千年老古董了，也就没用了，就是你的那个心里想的那个东西，如果当下。没有接续上，没有契合的话，说你就是18000里。啊，勤拾杜乐钻就是那样，是吧？所以云门宗它是非常非常殊胜的，非常非常快捷的，很究竟的一些法门，非常的方便。哎，所以这里当然这个刚才讲那个是在禅宗的事上去讲的，对吧？在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从理上去讲的，就是说，其实上就是18000里，就百千万劫，对吧？百千万劫，是吧？所以云门讲说举不顾及他户，然后说你思量何解悟，对吧？哎，你还去想一想，让我想一想，对吧？那你就想吧，那你想着1年以后再说了，对吧？好，所以说呢。这两个就持和急，就是快和慢的相比较是百千万劫，对吧？然后讲什么是急，是吧？即心者是急，即心者是急，即心就是当下心，对吧？这个即心什么心呢？就是你当下这个心，刹那刹那这个现前的这样一个心，当下心。所以禅宗呢，贵在当下，对吧？贵在刹那，贵在当下。当然，另外，如果这禅宗确实太难，用不了，也没有善知识引导的话，你用不了的话，那也可以用，比如说用教理啊，比如说你通过教理的熏习啊去修行，那也是非常殊胜的。用大乘的六度万行啊，或者念佛，用其他的法门去熏习般若来熏习修行，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，对吧？非常殊胜的。但是最好不要不懂装懂去随意诽谤，对吧？对于禅宗啊，有好多一些学唯识的什么，他们不懂的话就会去诽谤禅宗，这个实际上是非常， 就是非常不懂事的一种做法，因为他就是一个会命，你就不懂，实际上等于说诽谤法身慧命嘛，佛的法身慧命是吧？就你诽谤禅宗，或者说去妄想开悟，或者说为证言证，或者说盲目给别人去印证的话，那这些都是一个对于法身慧命的一种破坏。所以稳妥的讲，比如说诵《法华经》，它就比较稳妥，对吧？这个是有普贤菩萨会加持你，对吧？普贤菩萨，然后诸佛护念，对吧？入正定聚，那这个时候你会有就是福慧双修，这样非常非常圆满的一种修行，同样是非常圆满的修行。哎，任何一个法门没有什么高下，都是平等，看在人的一个相应不相应啊，看根基。好，这讲的即心者是即，对吧？发心行行者持，哎，我发心啊，发心开始修，那很多时候我要怎么修，对吧？然后说每天我要，哎呀，我要念多少遍，我要拜多少遍，就是他要有很多追求，由量变到质变，对吧？行动力特别强的，你跟我说，对吧？我现在拼了命，我要把这事干成。好，那你就每天磕头吧。好，他每天磕几千个头，他就这样，他就把自己弄得死去活来的，昏天昏地的。哎，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进的修行的，这种修行的精神非常可嘉，值得敬佩啊。但是呢，这是行行，对，这是行行，这是因为你的一个方法，对吧？和一个根性的一个原因和法门不同，对吧？那所以说你就会有不同的修行的一种表现，是吧？所以发心行行者持，对吧？所以发心行者持，往往呢，禅宗讲要承担，就不敢承担，不敢自信，因为信不及嘛。信不及什么东西呢？信不及那个东西，那到处在讲一个东西，对吧？禅宗到处在讲一个东西，因为你信不及，所以你就会觉得，哎，那我一定要修，然后我一定要，你就会觉得我一定要修多少年，有多少固定的东西，对吧？然后我才能够怎么样怎么样，啊？那这样对这一类人来讲，确实他符合他的原理，他这样想嘛，他这样最终他这样修也可以修成，就是按他的时间来了，对吧？按他的时间来了，所以叫，但是就所以即心者是即，发心行行者是持，对吧？发心行行者是持，另一个人呢，就是上根之人，这立根上根之人，立根人呢，他知道即心是道，对吧？即心是道，他就知道即心是道，这个即心是当下就是道，对吧？当下一切具足啊，就是这种道。钝根人呢是处处求道，而且在外面去求，对吧？处处求道，钝根人呢处处求道，不知是道处，不知道他求的这个心就是个道，对吧？不知道你求的这个心就是个道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你要忏的话，谁在求，对吧？谁在求道，对吧？谁在参禅？又不知即心自是阿耨菩提，又不知道其实上即心就是觉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正等正觉，啊，其实这个心本来它就具备了这样一个觉慧的自性具足万法嘛，对吧？在我们说坛经里面讲的也很多，是吧？坛经讲那么多，实际上在世上你怎么去修，这是一个，就出现了很多，就出现了这个五家，对吧？就出现了五宗七家，对吧？哎，为什么那些实际上都是一个方法？你说六祖坛经里面讲道讲得很清楚，对吧？那后来为什么出现大吉大用啊？出现棒喝呀，出现这些呢？那它都是为了贯彻和执行六祖所传的这个法，对吧？就是怎么去让你去从事上，对吧？从当下去契合它，那都是祖师的。不管祖师的出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，对吧？祖师呢，他的各种行为，对吧？他实际上都是第一义的一种展现。而第一义的展现呢，作用呢，就是说，在当下来救当下这个人，来度当下这样一个接引人的接引这样一个弟子。啊，顿个人呢，处处求道，不知是道处，这不知道当下就是道处。你的心和周围的这个，它就是在道场。所以说，人家说处处是道场，对吧？你从哪来？我从道场来，对吧？我从道场来。文末结经讲了很多，对吧？文末结经里面讲了很多。然后又不知即心自是阿耨菩提， 实你不知道，其实你心本身就是觉慧，对吧？即心就是即心是佛嘛，对吧？然后即心是佛。但是即心是佛呢，也会成为一个窠臼。古人讲窠臼，就会变成个坑。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东西，哎，某个祖师大德非常好的、非常殊胜的一句话，最后呢变成一个个坑，对吧？就死在句下，死在言下，对吧？死在言下。所以禅宗说，你要参禅的话，如果你参公案的话，你一定要参活句，不要参死句。什么叫死句？什么叫活句呢？什么叫死句呢？比如说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对吧？如何祖师西来？你说，如果你说西来无意，就是死句；如果说祖师西来，就是让你证到你的涅槃妙心，对吧？你说祖师西来就是让你们都成佛，祖师西来的就是让你们当下言下见性。好，这就是死句，这就是死句。从禅宗来讲，这句话实际上等于没讲，这句话是个废话，是吧？就这就是死句。如果这样，你就没法参了，你参什么了，对吧？那很多人实际上是把活句参成死句，很多人是把活句参成死句。比如说，庭前摆数字，是吧？如何是佛？是吧？庭前摆数字，是吧？那庭前摆数字呢？那这个这本来是个活句，对吧？这本来是个活句，但有人把它就参成死句。参成死句什么意思呢？就死在这个活句之下了。就是说，他庭前摆数字，那就是我眼前对镜不生心嘛，或者说处处是菩提嘛。我看这个摆数字，我看另一个摆数字，我看到这个，听到什么鸟叫，对吧？看到什么天上的云，那眼前触目菩提嘛。那这些都是嘛。如果这样理解就完蛋，是吧？或者就像树一样，哎，有人说就像树一样，还有一种最可笑的这种功夫呢，就是哎，庭前摆数字，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中脉，对吧？由会阴到这个百会这个中脉，他说哎，这时候要通了中脉，这就是开悟了，是吧？那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可笑的啊，就非常可笑。其实是离祖师意是10亿8万10亿8千万，那10万8千里，10亿8万里，那远得很了，远得很了，是吧？所以说死句啊，就是普及一点这个常识，就是死句活句的问题。死句就是说讲的明明白白，跟教理一样讲的很清楚的，这样说一二三，对吧？活句呢就是说，但如果你说比如说你说佛性，就祖师西来意，你说西来是不可说的，一切都是空，你说是离四句绝百非，说这个也是死句，就是你说有说无，你只要说定了，它就是死句。那活句呢就是说，人家说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那老人家赵州老和尚回答说我在青州坐一不三，重七斤，这是活句。但对于不会参禅的人讲，这就是死句，他这脑子要碰死了，对吧？他在觉得简直就是没办法了，对吧？如果能死掉你的妄想，那他也挺妙的，也挺好的，是吧？还比如说，如何是诸佛出身处，东山水上行 ？OK， 这就是，还是东山水上行，这就是活句啊！就你要参，就要参这个东西，要参这个东西，就参公啊，这是就你那参禅参公，那它才会有用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啊，这段。他说云何即得道，刚才讲的这个顿根和立根，对吧？就即和持，对吧？云何即得道，就什么叫顿悟呢？迅速得到，就马上得到呢？他云何即得道，就是说他说心是道体， OK， 心是道体，故即得道，对吧？哎，你知道心就是道，对吧？心就是佛，对吧？心，但是心就是佛这句话也会成为一个坑，对吧？也会成为一个坑。也看你这如果你知识这个语言的话，又成为一个坑，对吧？那比如说心就是佛，佛是什么？佛是常乐我净，佛是般若解脱涅槃，对吧？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四德你有吗？对吧？你说当你，对吧？当你饿了的时候，或者当你妄想纷飞的时候，你有吗？对吧？当你贪嗔痴像火一样在燃烧的时候，你有吗？对吧？你如果你有的话，你就会清凉；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照样你就是妄想，对吧？这样是妄想，而且生死之中无穷的轮回。他怎么叫即得道呢？心是道体，故即得道，对吧？ 故即得道，是吧？行者自知惑起时，是吧？行者自知惑起时，即依法看始见。哎，这是真正的参禅人这样一种，是吧？上根的人用心的方法，上根人的见地是什么呢？心就是道，对吧？见上根人的见地就是即心自是阿耨菩提，对吧？就是上根人知道即心是道，对吧？这是他的正见知见，对吧？但上根人怎么去修呢？对吧？上根人怎么修呢？惑起的时候呢，就依法看，使这个惑除掉，是吧？即依法看使尽，使什么尽呢？使惑，惑什么东西？贪嗔痴哦，对吧？是我们的邪见哦，对吧？这些东西啊，这就是惑。包括你的教理上的这种不懂的地方，对吧？一种困惑也算是惑，对吧？但真正的惑呢，只是我们的贪嗔痴形成的这样一种，就是说这种烦恼，对吧？是这些东西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个东西来的时候，你依法看能够使尽，使它尽，使它清净，就是一丝一毫都没有了，使它你要看到那个最纯净，这个一点一念不生或者纯纯赞赞的那个地方，对吧？没有丝毫一丝一纹的那种裂缝，没有一丝一纹的东西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就你要看到那个地方非常非常清净的那个地方，是吧？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修行，对吧？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所以讲到这个呢，我们可以提起一个公案，这个赵州和尚有一个人问他说修行人修到什么程度，他说不挂一丝时如何，对吧？不挂一丝，是吧？不挂一丝时如何，是吧？然后呢赵州和尚反问他说不挂什么，他说你刚才说不挂什么，他说不挂一丝。 OK， 赵州说大好不挂，是吧？他说哎，你意思是说你这在吹牛吗？不挂一丝，实际上你不挂个什么，对吧？他说不挂一丝。 OK， 实际上你在吹牛，是吧？你在吹牛，其实在笑话他啊，原来这就是你所谓的不挂吗？是吧？因为你还有个一丝嘛，对吧？还有个一丝嘛。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从语言上，那修行人他在丛林中往往是真正有境界的，对吧？他是境界的。但是从语言上也可以看出，对吧？他这个一个很妙的地方，对吧？很妙的地方。你不挂一丝上，你还有个一丝哦，还有个一丝之相，对吧？就像你说这个兔无脚，对吧？兔子是没脚的，对吧？但当你说兔无脚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实际上是有个有脚之相的，实际上这是个戏论。当你说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兔子它是有这个耳朵，没有那个脚，对吧？羊啊你这种有脚，对吧？好，那你说兔无脚，实际上是因为你看到了羊头上有脚，你就希望在它头上安装一个脚，对吧？安立一个脚，然后你没看到你安立东西，然后你说兔无脚 OK， 所以说你说兔无脚是个戏论。从我们世俗地的这个常识来讲的话，兔无脚是个常识，是个真理，对吧？兔是没有脚啊，这话没错呀。但是从圣义地来讲，兔无脚就是个戏论。同样的道理可以用于我们在学习了解禅宗和这个参禅，也会是这样的，也会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刚才我们上一段讲这个离念消融差别，对吧？叫你要观心之起处，对吧？那这个第十八呢，就是我们这个顿悟，这真正的上根立智的他修行是什么？他就是即心去修，对吧？但他的正见，禅宗也有正见和正信哦，对吧？禅宗如果你见地不正，你怎么去修呢？对吧？就首先你都不相信有禅宗这个事，那就没法。你不相信有开悟这个事，你不相信顿悟能成佛，那你就没法去修了，对吧？那你觉得禅宗你就不是禅宗的根性，对吧？你就不懂禅宗嘛，所以你还是有个正见和正信的问题，对吧？然后在这个就是你再去还有个对于这个方法的相信，对吧？这个方法你要看心，从当下心去看，对吧？而不是追求境界，而不是修四禅八定，而不是通过观呼吸观白骨然后修到什么境界中，然后什么身体都没有感觉了，怎么然后这个是看到了佛光，看到一片的光明，那就不是禅宗，对吧？那你是修禅定，对吧？修禅定， 那你还在看你自心的变相，而不是看自心的真相，对吧？因为自心变相，日常生活就是自心变现的呀，对吧？日常生活，你那书上见地，你那个禅定的功夫也是自心变出来的，所以你就看了一个变相，你没有看到心的真相，心的真相。哎，所以这个地方刚才讲这个地方就讲，到第十八就讲我们的正确的见地，这个修道人对吧？就是顿根人呢，他知道自心是道，对吧？自心是菩提，对吧？自心有觉慧，然后呢，他就说，哎，就由于他觉悟到心即是佛嘛，所以他就顿悟嘛，对，顿悟成佛。然后他知道，当他日常用功的时候，他怎么去用呢？他就哎，当这个惑起的时候，他观这个起处。观起处不是说死死的关在那执着一种定啊，而是说你观起处是这个惑消灭了，对吧？这惑没有了，然后也没有清净之相了。如果你说惑没有，我每天清净，每天住在空里边，觉得好像没事一样的，那你跟傻瓜也没啥区别，对吧？那这样也不是修行，也不是修行。那你没有用嘛，对吧？你没有用，你那现在谈不上体了，可能连体还离得很远的。哎，所以我们看十七、十八是讲禅宗的正见，对吧？和禅宗的方法，对吧？禅宗的道理和禅宗的用心方法，禅宗的用心方法。哎，你如果真的能够理解这个语言里边的讲的这个东西，你会用心修行的话，那真的是很难得，那真的是这个根性很高，是吧？关键你要真正你真这样修的话，你就会非常受用。我说的受用就是说，你的粗重和细的烦恼习气会当下就会清除掉。就你，然后你，当你真正的受益后，你对这个法就有信心，你对这个方法就有信心，而且你也不会去别求，对吧？心外别求。